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哎，向飞同学好。
每期我们节目只要探讨到跟中医相关的话题啊，有的时候哪怕只是提到了一点点，评论区就会特别的热
啊，黑啊，粉啊，大家都出来了。
我们其实是很开放的心态，欢迎大家各种评论，各种讨论
是
啊，你是支持的、反对的或者中立的都可以。
对，
今天就再说一期跟中医相关的话题。那么这个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共同参与研究，他是研究这个经络的问题，
对，
也是首次清晰地观察到了沿着人体经络穴位迁移的连续的荧光线。
嗯，
我们知道啊，在美国唯一认可中医的，而且拿到了这个理疗证的，就是我们的针灸。
针灸，
那针灸的理论的基础就是经络。
经络，
可是经络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上是看不到的。
对，
你把人真的切开了，你是找不到经络的。
对，
但是中医认为说我这经络就是存在啊，我这么几千年的这种经验医学，我扎了这儿这儿反应，对吧？这东西就是有啊。但你要找到证据啊。现在你看，真的中美合作找到了这个证据。
对，
我们请叶老师帮我们分析分析啊。
其实我们一直对中医的态度就是在于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在自己固有的理论上去抱残守缺，无限自洽。
嗯，
但反过来讲，很多对的东西要坚持，要去为它找现代科学的证据，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其实国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中医打引号的，好像就觉得特别靠谱。
所谓的那个，就比如说有太医，
哎，
比如说有，
比如说吠陀
啊，对对对，
吠陀里面最典型就瑜伽，
包括那个韩国也说有韩医，是不是？
日本叫
汉方，
汉方医，
汉方
等等，大家觉得这玩意就靠谱。完了，一到中医，大家就产生了极大不同。这里面固然有中医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的一个素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大家呢，可能更多的喜欢就是抱在古籍上，而不用现代的医学往下去阐述。其实针灸这个东西，肖飞，你针灸吗？
我针过
啊，效果一般。没遇到好中医哈。对，实际上这个靠谱的中医是比较少的，实话实说。如果你真的有一定江湖地位，遇到一些好的中医，我且不说把脉这种更听起来更玄的事儿，单讲理疗上讲，好的中医一针下去，我们有一个词叫得气。得气的感觉就是突然就觉得这个就通了。因为医患之间首先是信任。
对，因为 你感受过这种针灸之后
非常
得气的，
非常多，有的时候要配合。
是什么感觉呢？
就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坐在这儿，可能骶髂就是骶髂关节，就
腰，
我整个的腰椎吧，腰椎这一附近，你感觉那个地方特别别扭，
酸痛，
不是简单的酸痛，是感觉关节受限了。
那
这个时候你说你到医院去看运动医学看他怎么给你弄啊？
按摩啊。
那就按摩，如果说达不到呢，位置比较深呢，那很多人讲那要不就腰间盘突出就手术吧，夸给你来一刀，这对吗？
也可能过度医疗。
很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叫弓弦理论，他认为我们的比如说你的各种筋膜，这个在解剖学上是有的呀，
对，
就韧带嘛，它都是有起止点的，
它
在你的一些起止点上连接，如果受力不匀，或者说因为错位
绷得太紧了，
绷得紧了，或者说是错位了，你需要给它复位复原。那么这种复位复原最好的方式是依赖于人体自身，而不是通过外界。
给你扒拉过来不就完了吗？
所以
给你按啊。
所以高手来讲，就是说针灸都不能用，
嗯，
直接就通过一般你讲的用按摩，
嗯，
包括很玄乎的说法，按桥，
按桥，
按桥，比如说对着你哪个地方来一下，其实可以跳跃到另外一个位置，让它变好，
反射，
这叫按桥，看不见的一些，
嗯，
那还有一种是导引，类似于我们做五禽戏啊这一类的方式，实际上让你自己去恢复，但是针灸。在着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好用。什么叫得气？就一针下去，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就被疏解了。那么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要跟你的针灸师配合。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讲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意啊，你不知道应该插多深。这个过程中，他也可能这个针下去，他会问你有没有气感，开没开始有酸胀。有的时候你说进针再深一点，那可能就刚好在那个点上。然后这种松解的效果，确实是药到病除。这我们问过很多。被治疗的人
接受的人、是吧，
他们讲这都很靠谱。
这
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大家一定会回到那这些穴位怎么来的。其实黄帝内经肯定不是皇帝写的了，他是后期才成书而出来，
总结梳理出来
的，是这样子。但是他有一本叫素问，有一本叫灵书。素问是一种像论语一样你问我答，但另外一本就是黄帝和岐伯，我们假定两个古人聊的那本叫素问，另一本叫灵书。灵书过程中写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些脉
经络，
经络这个脉。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 用今天严谨的方式推知这些脉到底存不存在，特别像人脉督脉，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很玄乎，但是毕竟沿着我们四肢上的一些脉络，包括有一些后背上的一些脉络，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的方法往前去推一步？你还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讲过一个跟老鼠上面去针灸吗？用电针，又扎的足三里，
对，
又扎的气海，
发现那个穴位是有效的
啊，发现这个穴位有效，且施针的强度，施针的时间，我讲的是跟病程的配合施针的时间，如果在病程早期时有效果，在病程晚期再施针反而起副作用，这样的东西其实就蛮有意思了啊，这跟我们很多中医讲究的你在合适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激发了人体的一些自身的反应。
对，
而中医的传统古籍呢，它是在人体的大量的实验当中，比如说治了100个人，这100个人都是这么治有效，那么他就总结出这个方法有效。
对，
理论呢，因为当时没有现代科学，没有解剖学，怎么办呢？他只能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自洽的理论推导出来的，
对，
然后衍生出来的。那么现代医学是否能够证明它的存在？而今天这篇文章呢，恰恰就是中美两方的科学家，而在中国是中国的中医科学院，和美国的哈佛医院就合作，就证明到了，并且看到了解剖学上看不到的一个经络的荧光走向。
其实我们讨论的解剖学上看到和看不到，还是以肉眼来做一个观测的，就像基因你也看不到，
是
微生物你也看不到，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其实，在七五期间，第七个五年计划啊，我们现在已经到14-15了，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少年前了。
对，
就当时已经讨论过，由针灸所牵头，就在经络当中用同位素得，得99，就沿人体人脉去迁移的这个规律，发现这篇文章跟那个很相似。只不过今天的方法就更先进了。它实际上是用一种我们用一种荧光标记。那么这种荧光标记呢，是在人体细胞外叶，不在细胞内。同时是对髓有特异性亲和的荧光素钠示踪剂，同时对它进行荧光拍照。然后就看大鼠身上能不能找到沿着它这里说副正中线迁移的荧光这样的一个踪迹。如果有，就至少证明这条路它是通的。至于说你是管它叫经络，还是管它叫什么输水通道，清水通道等等，这是另外的词。
它不是一条神经，它不是一条血管，它不是一条肌肉束，它是在细胞外的液体之间的一个通路，并且这个荧光的标记物就是沿着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这个经络就这么上去了，
对，
是吧？这个通路就是在的。
他最后就发现了呢，就是这个组织形态，他用的是一个激光共聚焦成像系统，发现大鼠体表的这些荧光素，它是用钠，荧光素钠迁移的轨迹，沿着不同深度的组织，由胶原纤维、脂肪组织、毛细血管组成，其中组织间隙是比较大的，也能看到有大量混合着荧光素钠的一个组织液，也就是这条路是通的。
不光是在小鼠身上做实验啊，包括研究人们还在体型比较小的猪身上，
对，
也在做实验，
小型猪
也发现了这个荧光的这个钠啊，也能够找到它
这种迁移轨迹，长度大约有5厘米。后来呢，又对这个轨迹的横切面，就把横切面切一下，然后拍照。发现荧光素钠就在肌肉的间隙当中，在它的间隙当中，
相当于在肌肉的间隙也是有通路，像河道一样，
上到皮肤，下到骨，就跟我们针灸所谓施针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针的那一针会扎到骨表面的，就类似于像河川一样的找到一个水通道。所以呢，整体来讲，用这种显像证明的结果，它不是跟静脉，这个不是完全
不是血管
血道，
对，不是血管，
也就提示这有可能按照这个作者来讲。是存在于细胞间质当中的一种组织液通道，他们叫间质通道。换言之，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有大量的进一步的去验证这样的实验，甚至以后说这个中医到底靠不靠谱，也得看那一针到底扎不扎嘴，因为我现在失踪了。
对，
其实就是你把以前我们看不到的现象用现代医学用现代科学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用现代的分析技术科学技术来解决我们传统的一些经验，这才是我们应该对传统医学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啊，因为现代医学它是基于解剖学，而解剖学呢最开始的训练一定是在大体上做解剖训练，而人的生命已经不在了，它的细胞间质的液体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就少了，所以它的这个传统的解剖学的这种实验和训练，它能够看到的就是留下来的肌肉、血管、神经，
它
是感受不到那个细胞间质的。
其实毛细血管也看不见，没有显微镜也看不见。其实就是如果传统的大体解剖，从1543年维萨里人体的结构开始到现在几百年时间，到 1938年、1939年，这个施莱登施旺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再走到后面的电镜看见病毒，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分辨率在不断的提升。但是这个提升的过程中还都是对静态的切片，
对，
更多的是一张 image，
对，
不是一个动态。
对，
而现在如果有了这种分子失踪成像且能追踪成像，我相信我们能看到以前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随着技术的进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祖国的传统医学的瑰宝能够在现代医学的领域绽放更大的光芒，能够造福更多的人。现在我们因为只是亚洲人、亚裔人啊，会相信中医，会去看中医去做针灸，但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世界的人类都能够知道说这是能够让我们造福身体健康的一门技术啊，一门这个手艺，那其实是需要有科学的验证的。
对，我们
光靠经验的口口相传是不够的，
而且光去从古籍当中去找东西，比如说非要用伤寒杂病论，用脉经去解释今天的问题，然后强调我这个东西都是先贤的东西，这都是经典，这肯定是颠吹不破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我们讲东汉末年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这个他所生活的范围是河南，今天已经到了南方了。他那个时候说的南和我们今天在广东说的南是一个地儿吗？他说的北和我们说的北是一个地儿吗？所以这些理论需要去推陈出新。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也不要认为今天的所谓的现代医学，或者说再具体点，我们传统讲的西医都是对的。你要知道，即使对我们的大脑神经来讲，在100年前，我们还认为神经元是一个网状连接的，就是点和点之间都是严密的接在一起的，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点状
神经元和神经之间是有空隙的，
嗯，
这两点的空隙通和断是通过化学物质所相连的，而就是因为这个，1906年的诺贝尔奖就证明神经细胞并不是网状连接的，而是一个中间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短小的一个距离，这是用显微镜能看见的，就是因为它既不通又不断，它也是一个半导体，才保证我们各种各样神经系统的一个协调向前的一个进展。也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基于我们对外界事物的观测工具的进步，从而带来我们对它的解剖学，对它实际的器质性存在的一个真实的解释，这应该是我们去理解祖国传统科学所应有的态度。所以我相信通过肠道菌群对我们的中药的这种理解，通过我们现在的现代分析技术对我们传统的这些理疗的理解，这应该是我们下一代的中医人该走的路。
好，感谢你关注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